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士师记》第三章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现在我们看到听众朋友，历史的恶性循环在这里又开始了。以色列人灵性要正在走下坡了，他们侍奉神侍奉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背弃了永活的真神，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士师以呼，他是神兴起的另一位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当然这个人他自己本身能力都是有限的，除了杀了伊基伦王之外，找不到他还做了什么其他的事情。伊基伦王为以色列民带来了许多的悲剧。以呼是一个左撇子，他用手是用左边，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他，给他有机会来为民除害，为以色列人伸冤。他是神所使用来刺杀伊基伦伊基伦的一位勇士，做神的器皿来成就，完成了神的旨意。感谢神，神常用这种方法为他自己的百姓切除身上的肿瘤，就是神使他的百姓能够脱离这些恶人的控制。所以神就使用以弗这个人，他的作为来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有人这样说，我们文明的社会不许可有这种事情发生。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人能够这样夸口。我们都知道战争的发生就会使许多无辜的无数的男女老幼都死亡了，很可怕。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看到以弗唯一的优势在哪里呢？他是左撇子。感谢神，他成了神的器皿。今天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器皿，并不需要他个人有些什么大的才干。我们看到一个有名的布道家穆迪先生，他自己并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他有一个很好的嗓子，他自己没有什么很高深的学问，听他的声音，听他讲话的时候啊，我自己总以为这个人一定是很有学问。这个时候我也想到有一位神学家摩根，他也是非常出名的，很敬虔的一位学者，圣经学者。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教会讲完他第一篇的信息，他可能要出来做传道，在教会里面讲一篇信息，听众朋友，你结果事情发生什么？当时在底下做评审委员的或者他老师或者是教授们竟然没有录用这位摩根先生。他年轻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传道人，不适用，不够资格。后来呢，这个摩根这个年轻的他后来成为有名的很有学问的敬虔的摩根博士，而且他非常卓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家听众朋友，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你可以读到他的作品。摩根博士是有名的一个圣经的注经家。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看起来很不起眼，今天也许听众朋友你也看起来不太起眼，我自己也是，可是神也可以用我们这些所谓不起眼的人，神可以用我们重用我们。还有一些很卑微很谦卑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被神来使用。我相信今天神也可以使用听众朋友，只要在我们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神的旨意。有些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过了很清苦的生活，神就给他们有机会成功了，发达了以后他们也会知道神赐给他们财富，他就很甘心乐意的用大笔的钱奉献给教会作为福音事工的用处。他们也照顾了许多弱势的团体，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今天基督徒我们成功不要自夸，神给我们这些恩典我们要跟别人分享。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第三章十三节：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当以色列人他们又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被奴役受苦。 在受压迫，然后呢事情接下来呢，接着我们看十四十五节，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呼。以呼这个人，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又向神悔改的，以色列人就呼求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兴起一位士师。这一次是以呼这位士师，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他是一个左撇子。这件事情会激励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好的例子。这个人唯一的长处，他是个左撇子。接着我们看16到23节，以呼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呼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呼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呼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呼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呼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听众朋友，我们听起来这像一个很野蛮的一件事情啊，既不英勇，看起来也不是这么浪漫。以呼这个名字是红头发的意思，他又是一个左撇子，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利剑，藏在左腿的衣服里面，因为他习惯是用左手，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从右腿抽出剑来。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像今天一样。那么这些警卫们为了保护王的安全，这些卫队这些军队会搜索人的左边，看看有没有暗藏的武器，免得他们来刺杀自己的首领。所以王的这些卫队就搜索了以呼他的左侧，以为他带的礼物可能就是贡物，所以就让他通过了，过关了。伊基伦这个王很胖，身材很胖，以呼献上贡物以后假装要告诉王一个秘密，所以王就吩咐周围的人退下，以为要得到可能有一个大情报要告诉他的，他自己没有想到就发生了命案。以呼这位士师就拿准了机会，拿出匕首刺入伊基伦王的肚子，像杀猪一样，王身上的肥油遮盖了匕首，以呼锁上门离开的。以呼他的举动，他所做的事情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若失败的话他要丧命的。接着我们来看24、25节，以呼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摩亚王伊基伦的侍从从王的门外在等候，他们看到楼门上锁了，以为王在休，以为在休息，就不敢打搅他。等他醒来，等要等他醒来，他们等得不耐烦了，就打开楼门，发现这个王伊基伦已经死了。接着我们看16节，他们单言的时候，以呼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伊拉。这些侍从等王，要等王醒过来，这段时间以呼早就逃之夭夭了，他就离开了摩亚地，逃到希伊拉的地方，摩亚人就没有办法去找到他。接着我们看27到30节，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将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我们看到在士师时代，神就使用一些很乐意的、甘心乐意为耶和华神所用的人，这些人就成就了神的旨意。这些人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就是这些是一个平凡人，他们成就了神奇妙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三家他是第三位士师，三家，他的名字叫三家。接着我们来看31节，以呼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这一次更特别的，我们知道神所用的方法跟人的方法不一样，神所成就的居然赶牛的棍子是一个很粗糙的工具，当时以色列人没有铁制的武器，他就用手边顺手的一个工具。我们常常听见今天有人说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最先进的方法，听众朋友，当然有好方法也不错如果是一个好的方法当然是好的，但是光有好方法有没有福音信息的内容，是不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这个更重要。所以方法最先进的方法不是说不好，但是信息的内容是重要的。今天我们看到媒体飞快的进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也滥用到媒体，用什么程度。所以听众朋友，我提醒你，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信息的内容是不是按照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查考圣经，要认识圣经，就是我们要宣讲神的话，认识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安放在一个合适人的手中，就算他用一个赶牛棍，这个人他也能够为神所用。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曾经使用过摩西的手杖，用一个手杖来行神迹。在撒母耳记上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48到50节，神也使用了大卫，他用一个鸡旋上的石头就成就了大事，把哥利亚巨人把他打败了，使用鸡旋上的一个石头就可以把哥利亚打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36节，我们知道多加这位妇人，这位寡妇，她做了什么？她就是用针线盒她做衣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神使用多加。在马太福音14章，更奇妙的神就使用一个小男孩，他手上只有5饼2鱼，他只是用这个5饼2鱼就可以让5000人吃饱。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用石头，用一个针线盒，或者用5饼2鱼，都可以被我们神自己能够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现在听众朋友，不管你的才干是什么，不管你所有的是什么，重要的在哪里，就是你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今天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不要夸口自己有什么才干。最重要的，我们虽然是个卑微的人，觉得自己没什么学问没有什么能力，但是重要是什么，就是神使用我们，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我相信神就会使用我们听众朋友。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在这一章里面，这位三位士师说起来他们都是小人物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物，但是奇妙的很，如果这三个小人物加上了神自己被神所用，那么事情就会发生了，就不一样的。接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四章1到3节，以呼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于在夏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 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他们看见以弗这位士师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可能一定又会开始又拜偶像的，所以他们又受到很大的苦难的。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他手下有900辆的铁战车，那么这些铁战车是让会让以色列人心里面心怀恐惧，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军队，所以耶宾就欺压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三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这里我们看到啊，一位啊女的士师啊出现了，她是一位以色列的妇女底波拉，她是女的士师，她又是女先知，也是一位先有先知身份，也是拉比多的妻子，这是一位非常啊敬畏神了不起的啊一位姐妹。神就兴起这位姐妹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于是他召来以色列的大将军，就吩咐他准备干活。我们看到这位大将军一定是没有尽到他自己的本分，他本来早就应该出兵来抵挡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将以色列从奴役当中解救出来，可是这位大将军看起来好像没做什么。接着我们看6到8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听众朋友，这位巴拉所说的话实在是太奇怪了，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出去。这位将军他是一位将军，是不是有点娘娘腔的那个样子，好像太懦弱了吧，一位将军怎么会这么懦弱。那么这位巴拉就是这一类型的人，他应该带头去打仗，他却躲在女人的墙角边。他说除非底波拉与他同行，否则他就不愿意上战场，他觉得如果有女先知同行的话他才能够打胜仗。难怪在那个时代神竟然在那个时候就使用了一位妇女作为女士师。好，接着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第4章的第9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这位女先知士师她就答应与他一同赴战场，但是她这个时候就提醒这位将军，他得胜的时候得荣耀的是一位女人，不是他。底波拉是一位非常也率直的一位妇人，她一心要解救自己受苦的同胞。那么知道巴拉就召集的将士准备就绪，准备出兵要迎敌的，神就使他们得到了胜利。接着我们看第16节，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我们看到神使他们得胜，把他们的军队 都歼灭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十七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希伯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和基尼人希伯家和好。这里我们看到雅意这位妇人，她是一个外邦人。接着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一节，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希伯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楔子，手里拿着锤子，静悄悄地到他身旁，将楔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西西拉这位大将军，他既然已经全军覆没了，我们看到这位大将军还想保命啊。很显然的，迦南人没有办法来侵扰基尼人啊，所以西西拉相信，他相信他藏身在基尼人中间是最安全的，所以他就躲进了希伯的家里面。希伯的妻子雅意就表面上尽心的接待这位很疲惫的这个将军，他的殷勤就得到了西西拉的信任。可是当他睡着的时候，雅意就用帐篷的楔子、锤子杀了他，救了以色列人啊！这是一段记载啊，这个他的下场啊，讲到一个这个将军的下场啊，被一位妇人，一个外邦的妇人雅意，他把这个将军啊，西西拉将军啊，这是作为他的一个结局。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再一次看到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你我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无所事事，我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使命。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才干有多少，不在于我们的出身不在我们的学问、我们的财富，最重要的我们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听众朋友，巴不得你我们都学习在神面前谦卑，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愿意在神的工作有份所以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不可以说我只是做个礼拜，我查经做了事祷告其他的福音工作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不是的，我相信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神在你身上都有一个使命神就是兴起，我们看到四世纪神就兴起一些普通人作为神的器皿，成就神的旨意在他生命里面。巴不得神今天也使用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心愿，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主所用的器皿。应该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光照我，看我在福音的事工上、各种的事工上，神啊，你使用我，我愿意成就你在我身上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应尽的一个本分。巴不得你我在神面前，在神的事工上，我们不是一个闲杂人，我们都有份愿神的旨意成就。今天我们就分享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